赞美你，感谢你为我们搭建着真理的平台，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这里学习真理，我们人人学习真理，我们人人传讲真理，我们人人明白真理，我们人人也要活出真理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让我们做一个聪明智慧的人，你已经将知识赐给我们，使我们能够不断的进入，不断的学习，不断的明白，也不断的来操练，在生活中能够带出新本性，使我们活出神的大能，能够彰显神的荣耀。神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，圣灵在这里自由的运行，来掌管我的灵魂体，让我的灵魂体都被你所使用。主啊，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同心交托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今天由我此时此刻由我来分享《新造的人》第二期，《新造人》第二期是主题是攻破营垒，它分成四个部分。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部分，就是真理是不变的事实。我们首先来看主题经文，《哥林多后书》10章3到5节。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，却不凭着血气征战。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，将各样的计谋、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，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都顺服基督。本期我们将从研讨现实、事实和真理的定义开始，为接下来的训练打下真理的基础。所以，我们来看，首先来看现实。现实是不同于事实的，是不等于事实。那什么是现实呢？现实就是大部分都基于人的认知，是我们肉眼所看见的、听见的、想见的、摸得到的，会依照人的看法不同，想法不同，现实就不同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，都是不一样的。当我们和宗教交流的时候，我们所给的定义概念不一样，那么你所说的话的意思就不一样。因此，我们就要定义你说话的术语。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现实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认知。现实会受认知的影响，所以常常是认知是先入为主的。有的观念你一直在听，一直在接受，所以你就会受其影响。还有那些道听途说、空穴来风，比如我们举例子就是，如果你听说某人是个小偷，你就会对他加以防范，对他有先入为主的认知。但当后来你认识到他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这是错的。所以我们的认知往往是错误的。所以我们说现实就是不等于事实，现实也常常是错误的，是会改变的。那么什么是不改变的呢？那就是真理，真理是永不改变的，真理是永不改变的事实。能够改变的就不是真理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按真理行事，与真理保持一致，照着真理去执行。真理不会随着我们所需要而改变，我们也不会那个去制定规则，制定规则的乃是神，所以我们要与神对齐，否则我们自称基督徒，那就是浪费时间。我们来看但以理书12章4节，但以理啊，你要隐藏这话，封闭这书，直到末时，必有多人来往奔跑，知识就必增长。这是真理，这是圣经，是先知的话。我们现在比以往看得更清楚，知识和信息翻倍。以前是每3000年翻一番，然后每150年翻一番，现在大约每15分钟就翻一番。正如经上所说的，知识一直不断的增长。我们来看第二大点，神已赐下一切知识。 那神已经赐下一切知识，为什么我们来看，还有何西阿书4章6节上说，我的民因缺乏知识而被毁坏了，你拒绝知识，我也必拒绝你，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，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，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。这是一处常被人错误引用的经文，叫就是和箴言书有关意象的经文常常混淆。箴言书29章18节这样的两处经文常常被人错误的引用，所以作者提醒我们，当我们读到我的民因缺乏知识而毁坏，而被毁坏，就停在这儿了，说。这个经文没有结束，说你要是只读一半就麻烦了，你必须得到全部真理。人们将此经文曲解为人缺乏知识而被毁灭。作者说，人不会因缺乏知识而被毁灭，缺乏知识会导致被毁坏，但缺乏意象会引向毁灭。这意思是，灭亡是内在的，毁坏是外在的。你因缺乏知识而从外部被毁。你因没有意向而导致从内部灭亡，因为没有意向就是没有看见，这会使你里面缺乏油而停止前进，迷失方向而不知目的地，最终走向迷途。讲到知识，我们经常说，我的民因缺乏知识而被毁坏了，因为你拒绝了知识。现在我们知道。缺乏知识不是指没有知识可用，而是指他们拒绝了知识，所以他们被毁坏了。因为他们在需要的时候没有知识，而另一个缺乏知识就是偷盗者的毁坏。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贼立即会来，把撒在我们心中的道偷走。没有说要等上10年，而是说他立即来偷。所以一旦你听到什么，他就会设法让你忘记，设法让你把他踢出去，拒绝他，扔掉他。神的工作原理总是会提前给我们所需要的信息。我们今天所听到的信息，将是我们明天所需用的。但是神知道我们明天需用它，所以他会确保你提前一天就得到它。说至少提前一天，因为神确保我们要在生命当中赢得每一场战争所需要的，所以他确保我们获得信息，但是魔鬼会立即来偷走它，达到他偷窃、杀害、毁坏的目的。他知道，如果我们要拥有知识能够击败他，他就无法在我们生命当中实行偷窃、杀害和毁坏。那么，怎样才不能被偷窃呢？所以我们就要付之于实践。马可福音4章里撒种的比喻，解释了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。撒在人们心里的道被偷的原因是他们不明白所听到的。因此，关于知识的关键点不只是获得知识，而是要理解明白知识，并且知道如果怎样如何去付之于实践。神已经把你需要的知识给了你。用以面对将来的试验，人们听到了知识，但如果不明白，付诸于实践，敌人就会立刻来偷走它。若你不明白它，它就可以偷走它。所以你就是必须付诸于实践。当你实践了，当你明白了，付诸于实践了，所以这个知识就是你自己的了，仇敌是夺不走的。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经文，因为你拒绝知识，我也会拒绝你。我会拒绝你的真正意思，不是说我不想和你有关系，而是说因为你拒绝了我给你的知识，我将不能够在你生命中工作，因为这是神在你生命中工作的方式。神借着他的话语，他的灵，在你的生命中通过知识来工作。事实上，没有这些事情开始在你生命中发生，所有这些事情在你生命中发生，是通过那恩召你进入其美德和荣耀神的知识。彼得后书1章3节，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 前进的事赐给我们，指引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。通过认识他而有的知识，在这些事上，我们不断的长进。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经文。我的民因没有异象而被毁，或者说，凡没有异象的民会被毁，这不对。要正确的理解，如果你缺乏知识，那么你将被毁，不是因为你不知道，而是你有机会知道，但你拒绝去，你选择了拒绝，你拒绝了知识。再一次，这个错不在于神，神试图提前把你所需要的给你，因为你总是试图他，因为。神总是试图告诉我们要来的事，以便你可以预备好，你可以伏击魔鬼，而并不是被魔鬼攻击。所以，我们要神所给我们的，我们预备好，我们就会伏击魔鬼，而不是被魔鬼伏击。我们再来看，看下面的经文，就是。因他受的鞭伤，我得了医治。这是作者举了两个例子，偷盗者的诡计，就是我们知道仇敌会来偷，当我们就是现在所学的，举了两个例子，就是属天意志。当我们学了属天意志，我们知道魔鬼就会来给我们一些想法，使我们就给我们。试图让我们得生病，企图把我们这个真理从我们的心中偷走。但是我们就要加强强调这个事实：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已经得了医治；因他受了鞭伤，我没有病了。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，我们知道仇敌他转眼就要来了。我们怎么知道呢？因为我们今天学了这样的知识，我们知道仇敌会来偷，所以我们。就加强这个知识，所以仇敌就不会来偷走。再一个举个例子，就是当我们学习新造的人的时候，就会有人在，或者是过去我们认识的人，他就会来说你是那个旧人，或者教会里的人会说我们只是尘土中的一条虫子。没有人能够知道神会做什么，他可能使我们要学习的功课，所以我们要清除这些圣牛，清除掉这些想法，这是魔鬼给我们的想法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清除，弃绝它。我们接受知识，接受真理，所以预备好自己，使我们的学的知识不被偷窃，所以因此我们就不会被毁坏。我们再来看，继续看下面的经文。神赐下真知识充满遍地，何西阿书6章6节。因为我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祀，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。神是要让我们知道，他渴望我们认识他，他渴望我们能够，得到联系，不是我们。不是看重我们的献祭，不是看重我们所做的仪式，他渴望我们认识他，知道他是如何思考的，如何工作的，并且写，不让我们感到他所做的让我们惊讶，是神秘的。所以虽然有人说神的方法是奥秘的，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但这是旧约的人，是没有重生的人。我们是重生的，我们的灵和神的灵是一个灵。所以，虽然我们这样说呢，是我们的思想没有跟灵一致，没有跟灵保持一致。我们重生，那么和他是一个灵。我们知道，所以我们神已经将一切都告诉我们了。并且他是如何运作的，他也告诉了我们。作者在这里也说，神是我们所遇到的最可预测的。说你越是不知道，不是因为他没有告诉你，而是你没有领受到知识。 我们接下来看哈巴谷书说，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，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。他说很快就会实现，地将被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充满。在哥林多后书8章7节，人们既然在信心、口才、知识、热心和待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显出满足来，就当在这恩惠的事上也格外显出满足来。我们再来看第三大点，攻破一切坚固的营垒。哥林多后书10章3至14节，我们因为虽然我们在学习中行事，却不凭血气征战。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通过神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，将各样的想象、臆测、计谋，以及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、落下了，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都顺服基督。我们要扎根在圣经真理，清除所有那些不合真理的想法和概念，那些已经建成在我们头脑里的更深层的圣牛。圣牛就是人的传统固有的观念。在这里，我们讲那个坚固的营垒与圣牛的，与圣牛的关系，因为圣牛就是人的传统固有的观念，它好比一个表层，在这表层之下呢，就是坚固的营垒。这坚固的营垒是会对你对事物的看法影响你对事物的看法，玷污你对事物的看法，扭曲你的认知。圣牛只会让你失去平衡，不能活出神的丰盛，所以你要清除它们，你才能活出丰盛。但他们的破坏还没那么严重，他们是营垒的一部分。那圣牛呢，就是营垒的一部分，它只是坚固营垒的外墙。但我们一旦看见真理，很容易就被清理了。当我们认识真理的时候，就会清除这些圣牛。你看见真理，会认识真理，接受真理。所以这是就是在我们属天意志训练当中所做的，清除了一些圣牛。他说，作者在这里说是很容易做到，但是在新造的人训练中，我们更多的是对付坚固的营垒，这是真正的问题所在。我们接下来看，征战的兵器非血气。当我们谈论用来对付坚固营垒的兵器时，人们会拿出各式各样、五花八门、不知道从哪里找到的武器清单。然而，这些事不都是在圣经中？我们需要认识，我们征战的兵器首先不是属肉的，这就是排除了你们在教会里所听到的一半教导，因为那些都与肉体有关，像是你的才能、恩赐、所擅长的，诸如此类。经上说，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通过神有能力。意思我们是正在用神的工具，是神的大能的武器。注意，我们征战的武器，这武器是用途不是用来对付魔鬼，不是用来处理这个或那个问题。圣经清楚地说明，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通过神有能力。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，神的武器是专用来拉下、攻破人思想中的坚固营垒。我们加上了人的思想、脑海，因为你的思想定义了你是谁。但我们有许多人已经这样想，必须攻破拉倒那坚固营垒，是某个城市上空的掌权者，是必须攻破拉倒的。圣经没有这么说。我想让你一开始就明白，你永远不必去拉倒一个空中掌权者，因为你不在他们之下，你坐在他们之上。所以我们必须明白这点。记住，你在这地上，但你是在也在天上。我们人在地上， 但我们是从天上的地位执行，我们必须按与主同坐宝座的得胜身份而行。我们不是攻破拉倒空中掌权者。如果你要做什么，你就是践踏他们，踩踏在脚下，让他们服从，但你不是把他们拉下。他说，他在这里所说的营垒是每个人脑海里具体的坚固的营垒。经文说，因为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肉体的，而是通过神大有能力的拉倒坚固的营垒。我们注意，这些武器是通过神大有能力的，换句话说，这是在使用神的大能，所以我们知道有效，是依靠神大有能力的拉下坚固营垒。我们的武器就是为了要拉倒那些坚固营垒，这意味着没有任何营垒无法不被拉下，每个营垒都可以被拉下。记住，坚固营垒未必就是魔鬼，魔鬼是建造坚固营垒，但坚固营垒不是魔鬼，不是空中掌权的。所以接下来就是那坚固营垒是什么呢？现在我们来看经文，将各样的想象、臆测、计谋。一概攻破拉下了。经文这里的意思是摒弃想象，弃绝计谋。这正是在人脑海里的神的武器是用来拉倒坚固营垒，指的是脑海里幻想的部分。神的武器是通过神大有能力拉倒或摒弃掉人脑海里那些想象和臆测。以及各样抬高自己、反对神知识之事，一概攻破拉下的。这经文就是在说，我们征战的武器不是属血肉体的，不是人类的推理，不是人类的思维方式。我们的武器是通过神大有能力，能拉倒坚固的营垒。你如何拉倒这营垒呢？你必须摒弃掉想象和各种。各样至高知识，这些就是违背神的知识。换句话说，营垒是硬核不认同圣经的东西。在这里，我们知道这个非常重要，就是营垒是硬核不认同圣经的东西。在某些点上，你坚持与圣经有不一致的观点看法越久，你的思想里的营垒就越坚固，你开始要找营垒建外墙，墙变得越来越厚。营垒就越来越坚固，你就固守那个看法观点越久，就这种思想大部分是通过魔鬼的影响而来。我们接下来就看那个坚固营垒的来源，人思想的坚固营垒大部分是通过魔鬼的影响而来时，就是指听到魔鬼那样说话的人而来。罗马书10章17节。信道是从听道而来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，信是从听神的话而来，怀疑也是从听而来，来自于撒旦代言人的话。这并不是说他以奇怪的声音冲你咆哮，是指他说的话与魔鬼是一致的。当耶稣说自己要回去耶路撒冷，将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彼得说：“不不，主啊，这个不会发生，我们不会让这发生。”耶稣对彼得说：“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。”耶稣正和彼得说话，但他对的是撒旦说话。他说：“因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”耶稣说彼得像人那样思考，但请注意，他说他叫撒旦，为什么？因为堕落的人的思维、性情、心态与魔鬼一致，大多数人没有像魔鬼那样行事。只是因为在权衡后果，他们一旦停止权衡后果，就会开始表现得更像魔鬼。当你重生，你获得了新的性情、新的灵，你应该开始像耶稣一样行事。但人们有各种偏见，这些人认知来源迥异，但基本上他们是从一个想法开始，想法是种子，这个想法通常从母处而来。也就是你听到的某句话，《马可福音》4章撒下这道比较， 这世界终日向人们撒的不断是怀疑和不信的种子，魔鬼的种子，魔鬼的心态。所以，作者在这里举了就是看广告的例子哈，广告是从前是他说每5分钟一次，现在是1分钟、1分半钟就有，所以广告越来越频繁，在世界不断向人们撒那个世界的种子，撒那个魔鬼的种子。所以，当你越听到这些，听到这些的时候，你就会在你的里面形成对与神的话相反的，这样就在你的里面逐渐的，就是变成营垒，在你那边建造营垒，魔鬼会不断的往你里边输送他的信息，所以我们竭力的抵挡。所以，我们征战兵器要有效地赶走想象力。所以，你当听多了，你就会产生一些跟他的思想一致的一些想象。所以，我们在这里作者也提到说，心意更新训练是非常非常重要。我们要心意更新，我们要看那个就是话语的种子是神的话，那话。话语就是种子，或者是圣经上的话语，或者是神的话语，或者是世界上的话语。所以你种什么就收什么。所以我们应当拒绝从世界来的一切信息，从世界来的那些不合圣经、不合神心意的一些东西，我们要拒绝。想象也是坚固的营垒，仇敌会利用说话给你一个想象，他所要做的就是在你身边戳你一下子，然后你反应说这里痛，于是魔鬼就对你耳语，会不会是癌症？可能是癌症。当你推开这个念头，说这不是癌症，他又过来加一句，很有可能是癌症哦。就是魔鬼不断的给你一些想象，你如果身体不舒服，他就会给你这种让你猜想是这种病是那种病，所以他会要和你一直要达成一致，他跟你的思想达成共识的时候，他就在你的身体当中，在你的脑海中会做工，会起到作用。所以他也有很，他已经铺垫了，所以他在后来的时机也会是让你不断的看到，就是关于这方面。万一就是你身体哪方面不舒服，他就会，推荐那个你看到那一些杂志，看到一些广告、杂志、文字上的东西，都和你的身体有关系。这就是魔鬼所做的。这因为在这里，作者也说，我们的营垒不是说，瞬间就可以建成的，它是一砖一砖、一层一层的垒起来的。这就需要我们警惕、警醒。我们再来看第四大点：神的坚固台，防御的坚固台。第一，我们不允许他们，就是怎样才能抵挡这些呢？怎样才能不让魔鬼那个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工，建立那些坚固营垒呢？那我们首先要接受神的知识，神的真理，接受神的话。怎样不允许？就是防患于未然，做法就是先把神的话建造在我们的里面。凡仇敌所带来的都不会使我们上当，因为我们已经有了防御。箴言书18章10节，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。也可以译作是坚固营垒，一人奔入便得安稳。我们知道魔鬼并无心意，他只会仿造。若他有坚固台，他有坚固营垒，神早就有。神的话是坚固堡垒，神的名是坚固台，神的灵是坚固台，这些都是要建造来环绕我们的，这样我们就有了防御。神从未说你需要不断的被拯救，神的心意是，即使我们身处 征战也能够活出平安的生命。所以我们要明白，总是会有征战，但我们可以在征战中拥有平安，因为神已经赐下一切的知识。所以，当我们知道我们的新身份，我们在基督里的新身份，我们是新物种，我们所拥有基督所拥有的一切，那么我们所拥有基督的平安、喜乐、健康。所以，我们基督里没有恐惧。没有惧怕，没有疾病，所以我们就要认定。所以我们应该及早就把这些真理，不仅我们自己掌握，而且还要把这些真理要传递到人。在这里，作者说，我们要积极主动地传讲真理，以至于在敌人之前。我们就把真理传递到人，使人有装备。当我们这样做，就开始保护人，而不是努力去救人。现在我们老是救人，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有人需要这些真理，没有掌握，所以我们要分享、传讲这些真理很重要。我们继续来分享神的话，也就是。我们借着神的大能，并且想象，以及与神的知识为敌的那些至高知识，再次回到知识，要想知道有什么东西被高举，是与神的知识为敌。你要先于有神的知识，如果你没有神的知识，你就不知道是否在高举他。他大半会都是神的知识，但你听到的神用疾病来教导人。所以这些我们要有区别，这就是圣灵哈，神用疾病来教导人，那不是神的知识，是与之相违背的。所以他在这里作者说，我保证这些话你是从教会讲台祭坛上听到的，比从电视广告听到的更多。教会常讲台上常常说这样的话，神是用疾病来教导人。神不是用疾病来教导人，因为我们知道学过属天医治，疾病不是从神来的。当你听到这个并同意，你就允许这个应雷在你里边建造了。所以我们知道以后，我们就拒绝哈，我们是要与神的话语对齐，我们要用神的真理来拆毁它。你不知道这是至高与神的知识为敌，因为他来时你没有神的知识来抵挡他。所以，我们事先要掌握神的知识，所以我们学习真理也非常重要，我们向人传达真理也非常重要。我们首先掌握了，所以仇敌再来给我们，我们就会辨别，我们就会识别出来，我们就拒绝他。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经文：心意夺回呀，顺服基督。我们注意这武器的另一个用途是。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都顺服基督。这武器是帮助我们每一个想法，将我们每一个想法夺回，使之顺服基督。这意味着我们拥有了这些武器，其中头号的武器就是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。这是我们在经文中所找到的唯一正确的进攻性的武器。当你已有了神的话建立在你里面，那么每一个想法都会被夺回。我们下面再来看，我们就这个也非常重要，就是要留心怎样听。所以注意，你无法阻止每一个向你袭来的想法，你无法控制你所听到的。主耶稣从来没有说留心你所听的，他说要留心如何听。你不能阻止人们对你说什么内容，但你可以决定如何听他。你听到后是这太有趣了，让我来看看，还是这是谎言？我知道这是谎言，因为与神的话不一致。现在你正在决定你如何听。路加福音8章18节，耶稣说：“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，你必须按神的话来确保你准确地听，而非以他们的说法做依据来判断所听的。你可以决定。”霍根弟兄说：“你不能阻止鸟儿飞过你的头顶， 但你可以阻止它在你头发上筑巢。你不能总是阻止你所听到的，但你能决定是否接受进来。听到否认神的话，与神的知识为敌的话时，我们的工作是把它掳去，意思是隔离它，令其不能与他想与其他的想法连接在一起，以致他们连成一致。这样，他们就在建立营垒。你有责任孤立他，你得留心听，然后辨别是非，去伪存真，把这些掳来对基督顺服之，都来到基督顺服之中。意思是你能够说，不，这不是耶稣所说的，这不是圣经所说的，圣经是这样说的，你就要把它掳去到顺服的中，你正在死期服从神的话。事实是这并不容易。需要时间，需要持续性。圣经并没有说是每隔一个想法有一种想法，一天练习一次。他说的是每一个想法，这意味着你有责任，要有意识的留心你所听到的，以及你是如何听的。这就是为什么低音要加速一切首要的原因。他要让你对每个事情都来不及留意，匆匆略过，没有时间将事情掳来。他会催促你现在就做决定，立即就做决定。现在这是什么？我现在就要知道，现在就告诉我你想要做什么，是或不是？快点，你做或者不做，这个就是魔鬼的伎俩，让你什么事儿都快速做决定，不要你有一个思考，不要你有一个思考，就是辨别这个机会，让你立即做决定。所以在这里，作者提醒我们是，就是说的。是或不是，就是不是，不或是，不比不总会是安全的。我们就是回答，就是要思考，完事再做决定。所以不总比是安全的。我们再接下来看认识神的知识，以弗所书1章17节，这是保罗的祷告，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。赐给你们认识他知识的智慧和启示的灵。这个祷告没有结束，智慧和启示的灵，因为你不是只需要智慧和启示，你需要智慧，你需要智慧和启示是认识神的知识，神的知识是我们唯一值得拥有的知识。以弗所书1章18节前半部分，这样你心中的眼睛就会被照亮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盼望。说的是神恩召的盼望，而不是你恩召的盼望。为何你需要知道神恩召的盼望呢？因为神的恩召就是你的恩召。神已将和解和好的执事交给我们，现在我们是基督的使者，这样我们就可以代表他走向世界。保罗说。好像神介绍我们，恳求我们，也就是说，神透过我们做工，我们必须意识到，我们与神是如此的紧密，我们之间毫无间隔，我们联合一起。以弗所书1章18节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！这美妙之处在于神的基业就是你的基业，因为我们是神的继承者，与基督同为后嗣，无论他有什么，我们就有什么。神所，以弗所书1章19节，神照着他的大能，向我们这信的人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。注意，神向我们运行显出的能力的程度，是根据他大能的运行。换句话说，神向我们所显现的是我们走在他大能中的大能，与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是完全一样的。这是宇宙中有史以来所显出。最强的大能大力，神所做其他一切事都没有阻力的，但地狱里的一切都起来反对神，使耶稣从死里复活。然而这没关系，因为神大过一切，这甚至都没有使他慢下来。令我们惊叹的是，一切都是已安排好了的。众人所可见，如诗篇22篇所说。 因为魔鬼不明白，其实魔鬼很多事都不知道。确实，大部分人相信他知道一切，人们有点抬高他，只比神微小一点。不，你把这搞混淆了。根据诗篇八篇五节说，是你，人比神微小一点，不是魔鬼。我们再来看20至21节，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，使他从死里复活。这就展示了向导你的能力有多大，并且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，远超过，不仅是超过，而且是远超过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组织的和一切有名的，不但是今世的，连来世也都超过了。所以，并且将万有都放在他的脚下，并使他做教会，为教会做万有之首。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，一切都在他的脚下。神把一切放在了他的脚下，这是他身体的一部分。我们是他的身体，他的全部充满了我们。我们接下来看，夜行按照真知识，我们现在就以简单的方式来说，你必须意识到，让我们。造就今天在地上的耶稣，想一想，今天是我们让耶稣如今能够在地上活出来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在这地上如何行事，就是耶稣在这地上如何行事。如果我们不像耶稣那样行事，耶稣就不能照他原本的那样行事，因为我们是他的身体，是充满了万有的身体，我们是他的丰满。这意味着我们拥有他所拥有的一切。凡他所做的，我们也要做。神没有期待我们用更多、更少的装备做同样的事。我们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，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。这就意味着我们有神儿子所拥有的一切。罗马书10章1节，弟兄们，我心里所愿的，向神所求的是他们可能得救。这意味着我们现在没有得救。如果他，这意味着他们现在没有得救。如果他所愿的是他们可能得救，那意味着他们没有得救，不是自动得到的。二姐，因为我见证他们对神有业心，但不是按真知识。老实说，大部分教会也是这样，他们对神有业心，称之为饥渴。神啊，我们渴慕你，求你灵浇灌下来。我们又饥又渴，不，人若，在约翰福音4章14节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，就永远不渴。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因此，人们在主日祭坛前祈求、哭泣，这并不是关于饥渴，他们把夜心当作饥渴沐浴，总感觉缺乏不够，以为知道问题。的答案是来这里祈求哭泣，于是神就会浇灌下来。但如果这不是问题，那么就不是答案。真正的问题是在于他们有业心，但都聚在父的家里，而不是去父亲的葡萄园。他们对神有业心，想为神做点什么，被告知是对神的饥饿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老实说，大部分事工都希望他们留在教堂里，都进来待在这里，因为满座照片上看起来不错，因为他们也带来了钱，而不是用这份对神的业心走出去，实际的去改变世界。你的问题不是对你对神饥渴，你饥渴沐浴之后，你被义充满了，现在你在基督里是神的义了，所以你不再饥饿饥渴。现在的问题是，你需要有知识使你。知道用这些业心做什么？如果你最终什么都没做，那会就形成一种我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心态。基督里已赐下一切，但神已经满足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。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一切所有都充足。以弗所书1章3节，他在基督里已经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 为什么还说神啊，我饥饿，我饥渴，我需要你来充满我。不，你已经被充满了，你已经得到了，神已经用各样属灵的福气祝福了你。神没有更多可以再给你的了，因为他已经把全部都给了你，他把他自己给了你。说实话，如果他把自己都给了你还不够，那我们都有麻烦了。神明明的说，他把主耶稣赐给我们了。彼得后书1章3节，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。罗马书8章32节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当耶稣来时，有关生命和敬虔的一切都与基督一同来的。当主耶稣进来时，他带来了他所有一切，所有都在你里边了。就是这样，当耶稣进来时，他和一切都在你里边了。他带来他所有的一切，住在你的里边，什么都没有漏掉。现在就是这样的简单行出来，开始活出生命，活出我们的新本性。阿门。今天我就分，第二章就分享到这里，时间交给主持人。